그 누가 이제 동생 친구 아빠가 생각해 아빠를 부르는 지 어떻게 하신 긴장 등등 먹을 것이 없어 중간 전원 스원 지상 스원 시절 논문 那么这个论点呢是非常明确的宣说了在民言地当中程许为实在圣义地当中程许一致性的让人书生的女婿实际上民言地当中的为实的观点圣义地当中的这样一种无知性的观点呢完全都是按照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通过世事理来进行观察的一种抉择的所以说了知了这样一种问题呢就帮助我们能够打破这样一种这个妄执也就是说错误的颠倒的认知二谛自信从而呢造下了很多这个就是说不共的这个业流的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就会完全打破所以对于这个学习这个论点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完全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我们离开轮回的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这个学问而不是一种哲学所以说我们在了知的时候呢应该知道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这样一种自信的那么为了就是说便于我们了知呢那么在前面也通过这个造论无本的方式的安立这样一种这个造论分支就说是这个造论无本呢前面也是有过介绍的首先呢是这个由谁所著然后是为谁而造第三呢是这个属和范畴第四是全的内容第五是有何必要那么其中呢前面四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的是第五个问题有什么必要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后学的这些大乘的弟子轻而易举的通达整个大乘的意义升起定解并进一步呢获得大菩提故那就从了三个方面呢进行观察现在呢是怎么样对整个大乘产生定解的问题前面也说了对整个大乘升起定解的方法后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有进一步对本论那个产生定解的一种五种特点那么就是五种特点五种特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宣讲这个第四个问题就是说把这样一种圣义地分为相似圣义和真实圣义呢是这样一种高超绝妙的立宗那么因为针对这个不同的根性必须要安立不同的这个教义否则它就无法调化否则不对期的话就没办法真正成为一种殊胜的教言还有我们在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虽然最究竟证悟的是离系空但如果最初没有经由单空的这个梯子的话是没办法进入这个一切万法实相的大楼阁的因此说呢在这个最初的时候也了知这个单空能够打破实质但是呢究竟来讲也必须要把这个无知性的执着打破驱逐到这个究竟的实相当中今天呢继续讲这个殊胜的含义对于初学者来说遮破所破的单空在心中可以浮现出然而从依靠中观理切合要点来分析的修行人善加辨别无自性与单空之差异的角度而言无自性与缘起意无二无别的殊胜定解执着相恰恰正是浅出悬崖峭壁般长断二边的对峙那么前面呢也是讲过了这样一种这个单空不能安立成究竟的实相也不能把单空安立成一种断灭见实际上这个单空呢就是一种方便通过这样的方便也可以驱入到这个殊胜的这个圣意当中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那么这个遮破所破的单空就是把这样一种实有的执着把这个实执遮破之后的这样一种这种无自性这样一种空性呢这个单空呢在心中可以浮现出来在空心中可以浮现出来的这个这一句话的意思呢实际上也是说明呢单空可以作为一种初学者的境界初学者是可以修持单空初学者是完全可以浮现出单空的意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分别心的境界它也是一种殊胜的方便好就好在它能够作为分别心的所缘能够作为分别心的所缘对凡夫人来讲对初学者来讲那么恰恰就是一大优势因为就前面我们提到过呢作为凡夫人来说呢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摆脱所缘那么就是说是与其去对于其他的这个实有的法就产生一个所缘对于其他一种不好的法产生所缘那么这些方面呢都是没有意义的还不如呢对于这样有一些万法无自性通过分别心的语言了之后呢可以打破这样一种实有执着所以说这个单空的意义呢虽然在就说是这个初学者的心中可以浮现出来但是呢从依靠中观结合要点的分析的修行人的辨别无自性和单空的一个意义的时候呢实际上上次的讲义当中讲这个无自性和单空呢仍然还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前面叫做依靠中观理切合要点来分析呢
那么什么叫做中观呢？实际上是不住二边呢，啊，不住二边的意义就叫做这个真正的中观，它注意这个中道，那么离开长段或离开有无这样一种意义呢，就叫做中观义、中观理。然后如果从依靠中观理切合要点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来辨别所谓无自性和辨别单空的时候呢，啊，从这样一种这个切合中观理的辨别的时候呢，无自性的这意思，那么就说要比这个单空的意思要超胜。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无自性和缘起意识无二无别的。那么所谓的无自性，那就是说是这个缘起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在显现的时候呢，啊，它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缘起显现的。所以实际上无自性的意义和缘起的意义啊，这个方面就是无二无别。无自性和缘起意义无二无别的这个殊胜定解的一种执着相，也就是说了知的无自性和缘起无二无别，产生这个定解呢，就可以遣除长断二边。那么这个长断二边呢，在凡夫人的相学当中，就犹如悬崖和犹如峭壁一样，啊，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所以像在那就往往就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理解成长边和断边，啊，理解成长断啊，长边和断边。那么如果一般的凡夫人有了这些粗大的长断二边，就会产生这个强大的实质，经由呢这样一种实质，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很多很多分别念啊，造这样一种善恶业啊，然后流转轮回的。那么就是说要遣除这样长断二边呢，是通过无自性的缘起意啊，就可以这个完全遣除。那么怎么样遣除啊？通过无自性的缘起意的遣除长断二边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遣除长边啊，因为它是无自性的缘故，就是当某一个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显而无自性啊，它落在无自性上面。那么如果这个法落在无自性上面呢，就不会具备长边。那因为所谓的长边的话，以前是怎么样，是现在后面还是怎么样的，或就是说是它在实质性的面前，它都是一种恒常不变的法，它是一种实有的不变的法。但是呢，就是说无自性呢，在显现的时候，它完全没有丝毫的自性可言，就好像正在做梦的时候，这个梦境它本来就是一种无有自性的，它是一种虚假的或者无自性的法。哦，所以我们了知了这样一种法是这样一种无自性之后呢，就可以遣除长边了。那么遣除长边之后呢，不注意的话，就容易落在这个空边当中，或者说落入断边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缘起来安立，虽然是无自性，但是无自性不代表没有，无自性呢不代表没有不存在的意思，无自性只能说它的没有自性。那么无自性这三个字，实际上如果要解释成很深的地方呢，也可以解释很深，就说是和这样一种大空性来解释的时候呢，显现也是无自性，空性也是无自性，像这样一切都是无自性的，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但是呢，就无自性的这个三个字的话，就是说首先我们看这个自性，自性的话就是说一切法它存在自己的本体啊，存在自己的本体，有自己的自性。无自性的话就是说这个法它是没有这样一种恒常不变呢，这个实有的自性的。所以无自性的就是说这个法它可以显现，但是在显现的时候它呢没有自性可言，从无自性的这个侧面就可以打破长边啊，从它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无自性，但是可以缘起啊，可以显现的角度来讲，可以打破断边。所以说为什么前面叫做切合中观要理呢？就是说依靠中观理切合要点来分析，我们现在的叫打破长断二边，叫了知现空无二，要了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缘起性空啊，了知性空缘起。实际上在了知的时候呢，就是无自性这个意义呢，更加能够表达中观中的这种思想。中观中的思想就是远离长断二边，不住一切的这种中道一门。所以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单空啊，它是侧重在一个空方面。啊，单单的一个空嘛，啊，单单一个空称之为单空。所以说单单一个空呢，它是有的时候可以描绘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存在的这个角度，就没有这个角度，不存在的角度。但是呢，它的缘起的这个意义呢，在单空那个词当中就表现不出来，啊，表现不出来。所以说此处的是介绍无自性的意义，它可以遣除长断二边，啊，所以说我们就说无自性，实际上无自性呢就可以表现是显现无自性。啊，空性也是无自性的，这个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无自性它有一种执着相的话，还不是一种啊，就是说殊胜的这个观点。所以下面还进一步观察，乃至具有魄力的执着相期间，就不属于远离分别细论四边的自性。只有以个别自证的方式入定于一正理穷究四边皆不住的定解所引发的法界中，才能消除一切细边。 那么虽然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会浮现一个无自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相，无自性的执着相呢可以打过长边和断边，但是呢如果说是我们对于这个无自性方面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远离它的这样执着，虽然对无自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呢它可以打过长边和断边，但是如果内心当中还具备这样一种破和立的执着相期间呢，就不相顺于这个远离四边的远离四边分别间的这个自性，它实际上还是就是说有稍微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相在里面的。只有以个别自证的方式个别自证的方式呢，很多时候就是讲到的是这个圣者入根本慧定境界嘛，像这样称之为个别自证不是通过这样分别念，而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别别的证悟来进行安立的。那么通过个别自证的方式入定于什么呢？入定于一正理穷究四边接不住的定解引发的法界中，入定于这种法界中。那么这种法界是首先通过正理穷究的四边，完全就近的对于这个四边做了详尽观察，实际上不管是粗大的四边还是微细的四边全部都不住，没有一个四边可得。那么有这个定解安住在这个定解所引发的法界当中，这个时候呢才能够消除一切细边，乃至于我们在分别念在观察的时候呢都还是落在细边当中，所以说必须最后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个别自证的智慧安住在如实的法界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可以真正说离细了，真正说安住在离一切细边的境界当中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就称之为无分别智所安立所就是说造见的法界呢就是说是这个远离一切细边的出生的法界由此方可断除真意，并对更无高超之真实边般若经中所说不作意的本意坚信不疑。那么如果最后安住在这个离一切细边的法界当中的时候呢，才可以断除一切的真意就是断除一切真意。真正的法界来讲的话，所有的这样一种分别念所安立的观点都叫做真意，全叫真意。那么我们在打破就是说怀疑的时候，就在思会他要这个离开的这样一种这个企图当中呢，有增益和损减有两个方面。但是不管是增益也好还是损减也好，最后都可以包括在增益当中。因为就是说这个法界的本身它是没有任何执着的，没有任何所缘，没有任何承认的。所以说最后如果我们的分别念面前认为有一个空有一个这样一种离四边的法界有一个这个法存在，这个都叫做增益。真义的这个意思前面我讲过，就是说不存在的东西认为它有，这个叫做真义，把不存在的这一部分认为它有真义出来，这个方面叫做真义。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分别念的所有的境界一概可以说全都是真义，因为在这个究竟法界当中根本不存在乃至于一丝一毫的分别念和分别念的所缘的缘故。所以说只要我们对于这样一种法界还有丝毫的执着的时候呢，这个都叫做真义。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证悟无分别智的时候呢，肯定相信当中是有真意的所以说最后的这个真意要断除必须要安住在无分别智安住在根本慧定当中。那么如果真正断除了一切真意的时候呢，就对更无高超之真实再没有超胜的这个真实边就是这个真实边就是讲真实的边际一切万法真实的边际，还有呢般若经当中所说的不作意的本意坚信不疑，不单单是般若经当中讲不作意，而且还有很多经典当中都讲过不作意当然就说是这个马哈耶那他就说要和这个莲花界论师辩论之前呢，他听说印度要来一个莲花界论师和他辩论，他提前就做准备，他就把这个大德经当中有80部经嘛，80部经当中讲不作意的这样的意思挑出来，然后就是汇集成一个论点，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背熟就想要就在辩论的时候就用这么多校正，都是不作意的，但实际上真正就是说这个教是正确的，但是在他用的时候呢不是正是教而非正呢，像这样的话就他的这样的观点不能够证明就通过这个教不能够证明你的观点，就是说你引用了这个教和你要成就的观点对不上号不对不上号，不是真正的不作意，就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个不作意和你自己所讲的这个不作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面，所以说你虽然引用了这个教，但是不能作为你的这个证明，不能证明你的观点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是正确的。所以般若经当中讲不作意，还有很多这些大乘的论点当中讲了很多超胜的不作意。那么如果我们能真正的能够通达这样的含义的时候呢，有般若经当中所讲的不作意的本意的确坚定不移就会坚信不移。所以我们那么其他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看他的思路就是说非常的清晰，他分析的这样层次他这样一种这个纲要下来很清晰的，他就是把这个单空 啊，做一个啊，就是说定位啊，做一个殊胜的定位。你单空不能作为究竟圣地，否则有什么什么过失；单空也不能作为一个断剑啊，否则有什么什么过失。然后下了之后呢，就把单空和无自性做比较。无自性它就是说能够遣除长断二念，但是呢，就是说你对这个无自性如果还有执着的时候呢，它还不相合于法界，还不是相合法界。所以说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的这个执着还要破除。啊，现在中间不是讲乃至具有破力的执着相期间。就不属于远离分别系论四边的执行，因为你还是落在这个微细的四边当中，所以只有以个别自证的方法入定于啊，通过证的穷究四边接不住的定解引发的法界当中，才能消解啊，就消除一切细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真正的不作意，没有任何可作意的啊，没有任何可作意的。那么如果叫作意的话，就是啊，就是四边当中可以包括的。那么就是说四边都不住了，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可以作意的呢？没有任何可以作意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般若经》当中所讲的不作意的本意，实际上也是回复了前面这个有些人呢说啊，自宗啊，另外派的这个自宗呢啊，你如果说是一切不作意的话，就和和尚宗一样。我们说这一切不作意，和尚宗他虽然也讲一切不作意，但是呢，就说是他不是真正的一切不作意。这个不作意，一切不作意，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啊。啊，就是说在对方看来，这个你去，如果你要讲一切不作意，就变成和尚宗，好像确实非常不好。但实际上呢，就在《般若经》当中也讲一切不作意，在很多地方也讲一切不作意。所以说，我们就说通过观察来安利，啊，佛经当中殊胜的一切不作意是怎么样的，啊，必须要了之，了之完之后，就是我们的观点就是这种不作意，啊，不是说是这个和尚宗讲的不作意，和尚宗的不作意完全是没有定解的。而现在我们的这个不作意的话，的确没有。任何边可以执着可以圆，的确自己的心呢是没有一个可以作意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就是安利的一个殊胜的不作意的啊。当然下面呢还要对于这个不作意的这个意思呢是啊，就是说进行安利，所以说最后的这个了义的修法就是一切不作意。但是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了知的一切不作意啊，他的这个本意之后呢，就不会落入在哦，就什么都不想啊，什么都不思考，你就坐在这儿就可以了，不是这种庸俗的一切不作意。真正的一切不作意是通过啊正理穷究四边接不住的定解的这个基础上来安立不作意，那真正不作意这个才是一种殊胜的修法啊，这个才是属于大圆满呐、啊，或者于大中观的这个不作意的修法。否则的话，就是说你还是在分别念去作意，你想一切不能作意啊，像这样的话，就像前面的《变法法缘论》当中第五个。啊，自心念和这个就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下面啊，就上面就通过这个次第一步一步的安利了这个殊胜不注意的观点，如是就成为入定之行境的究竟实相而言，由于无有四边的所缘，非为语言分别的行境，因而全然否认一切。那么就是说，如是就成为入定的行境的究竟实相。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入定的，这样是一种智慧啊，它是一种能境。啊，可以说讲的时候的语言上面是种能境，然后它对应的是究竟实相，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要入于这个究竟实相当中。那么在入定的时候呢，由于无有四边的所缘啊，没有这个四边的所缘，也不是语言分明间的行境，就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通过这个语言来讲啊，这样一种法界呢是这个完全没办法表达的。然后呢我们要通过分别心去圆，像这样的话也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表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无有四边所缘的这个所这个究竟实相呢，不是语言，不是分别间的行径。所以说呢，因为就是说是完全没有存在这个本体的缘故，全然否认一切，没有任何可以承认的。反之，明明存在所缘，反而不承认，纯粹是虚伪之见。这两者尽管同时不承认，但本质上却有真假的差别。如同本是盗贼而不承认盗贼，与原本不是盗贼而不承认盗贼一样。那么就是说我们是要相合于法界而不做一切承认。反之呢，如果明明有所缘，在法界当中如果有一个法可以作为所缘，我们反而不承认它的话，就纯粹是虚伪之见了。啊，这个纯粹是虚伪之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观点没有随顺于法性。法性当中本来有一个东西存在，它可以作为我们所缘的，但是呢我就好像没看到，假装没看到一样，我就不去承认它。像这样的话就没有随顺这个究竟实相嘛，所以这种见就成为虚伪之见了啊，就成为虚伪之见。所以说本来有所缘也不承认，这个是虚伪之见；本来无所缘已有承认，这个也是算是一种虚伪之见。所以说呢，法性是怎么怎么样的，就跟随这样法性，如是如是去承认，这种中义才是最究竟的中义。这种中义的没有任何的理证的妨害， 啊，没有任何立正的方案。所以为什么中观宗他这个应承派他在讲的时候呢，说一切不承认远离四边的这样承认谁都没有办法破啊。为什么什么谁都没有办法破呢？在四百论罪过颂词实际上讲的很，并不是说中观宗你的嘴巴厉害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出一批人才，像这样的话就是别人都说不过你，不是这样的。而是就是说中观应承派中观宗他所安立的这样的观点完全随顺于究竟实相，谁顺的究竟实相，谁顺的不注意事变的究竟实相，你安利的观点谁能够破得到？谁都没办法破，因为他就是这个究竟实相，他谁顺的这个究竟实相，他这个事实理，所以谁都没办法对他进行观察破是遮破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讲，两者尽管同时不承认。这个什么叫做两者尽管都是不承认呢？就是第一个本来没有什么可承认的啊，所以说我就不承认，这个方面是第一种不承认。第二个是明明有所缘、啊、反而不承认，这个是第二种，这个不承认。这两者在词句上呢都叫做不承认，但是在本质上面是有真假的差别的，本质上面呢差得非常远，有着真假的差别。那打个比喻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个在显学论当中呢，六尘菩萨也是打了个比喻的，如同呢本是盗贼而不承认盗窃啊，比如说一个人他偷东西了，偷东西之后呢，公安局来收拾他，像这样你是不是偷东西了啊？他不敢承认，仇人之后一承认不是就抓进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没偷东西啊，他就说是信誓旦旦说我没偷东西，这方面也是不承认偷东西。然后呢就另外一个不是盗贼的啊，就别人问他你偷东西了吗？我没偷东西，像这样的话他也不承认自己偷东西。这两种情况都说没有偷，但实际上在本质上面呢，一个是本来偷了而假装说没有偷，一个说本来没有偷啊，就如理如实的说没有偷。所以说就是说是一切不承认，也就是这样的，就中观应承派的这个观点呢，本来没有什么可承认的啊，就说没承认，法界就是这样不承认的，所以说我就跟随不承认。那么另外一种的话，本来有所缘，但是呢就是说在嘴巴上说不承认啊，一切不注意，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二种虚伪之见，虚伪者。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实际上是反衬的，就说是这个灵脉派和和尚宗的观点。那么和尚宗呢，他是本来有承认的啊，本来内心当中呢有一个所缘，有一个执着，但是他说一切不注意啊，一切不承认，像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偷东西不承认一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灵脉派的观点呢。灵脉派观点就是说是这个本来没什么可承认的，我就不承认。像这样的话就符合实相的啊，就两。所以说二者之间通过比喻来对照的时候呢，哦，它的差别是相当大的，不可能就同一而异。